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都大，让我们看见真的是你的火车火马环绕我们的聚集，你的天使上去下来，主啊，真的是开启我们属灵的心窍，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将你心头所喜悦的旨意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旨意，为着你的旨意行动，权柄跟国度，将我们建造在你的身体里面。连接建造在你彼此相爱里面，建造在你永恒的旨意里面。谢谢你，奉耶稣名祷告。好，可以共享屏幕吗？好，大家听得到吗？听得到，听得到哈。喂，
可以听到。
啊，听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哈，我是应该有一些大，应该大有一些人是认识我的，就是这个背景是就是今年我们做给那个 BRC 的阅历，我就用这个来当我们的背景来讲一下，就是15年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嗨。就是我跟我夫妻，我跟我老婆，第一年我们没有做什么事嘛。第二年就是，从17年开，16年我们参加了一个宣教师的训练，一年左右。还17年我们就开始，我们就来到土耳其，就是三个核心的团队，另外2对家庭是中国的农村教会的，还有我们一直合作配搭到现在。那时候我们就决定用商业的平台来开始，作为主要的事工的遮盖，所以一开始17年开始就来伊斯坦布尔开始筹备这个旅行社的事工，所以我也期许我跟我的妻子可以效仿那个雅居拉跟百基拉这样子，可以亲手做工，这样足坛献祭，用商业来遮盖事工，所以17年筹备到18年，大概正式我们这个旅行社在土耳其真的落地了，其实在2018年中了，所以18年、19年，其实这2年我们其实经历了很大的神的丰盛啊，真的是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装备。我本身虽然我以前在上海做过旅行社，但是毕竟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一切都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神也是很超自然的带领，就真的是我们做了，不是说夸口做的，真的是完全被神推着走的。不管是我们怎样打开土耳其的市场啊，还有欧洲的市场，所以18、19年2年，我们就接待几千人次是有的，还就是都是基本上90%是华人，还不但是有中国大陆的，还也打开了欧洲的华人，也有北美的，就像 BRC 这样子。还19年、2020，就是我们也知道2020年整个就是停顿了。2020年我们最后一个团大概就是二月的时候跟 BRC 在约旦以色列。我想分享一下这个，我发下一张那个，我们这主要就是我们我主要神给我的负担就是开发旅游的疆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这就是，就像这经文所讲的，就是所谓以赛亚书19章，就是埃及、以色列跟亚述，亚述就包含的很广，包含土耳其的大部分，还有这些伊拉克、伊朗、叙利亚，
哼
还就是这个是我们团队的，就是这个公司这个商业平台的意向、核心价值跟使命宣言。我们意向就是看见土耳其重返荣耀，核心价值。使命宣言，他要怎么做？要怎么看到土耳其充满荣耀呢？就是我们也这几年一直在祷告，在寻求。我们土耳其是说，可以说整个我们对圣经如果熟悉的话，会知道是一个最初一个复兴的一个地方。这里不但有保罗的家乡大树，像我现在指标指的地方，有这个亚细亚西教会都在这爱琴海这边，还有所有。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以弗所就有很多很多的门徒被差派来过，亚波罗、百基拉、亚居拉、保罗、提摩太，甚至约翰，还有后来的使徒腓力，就是还有这里哈兰是 哈兰是那个亚伯拉罕的本族本家，对不对？他在包含以撒在那里娶利百加，生下雅各在那里生了十二个列祖、先祖等等的，就是我们发现土耳其的越是在这里祷告，在这里这个寻求，越看见土耳其的重要性。我们就一直我们的使命是觉得说，我们不只要看到土耳其的重返荣耀，因为它曾经是一个最复兴的一个国家，甚至就像我举个例子，我们今年即便是疫情当中，我们也是没有浪费掉这个时间。我们10月、11月的时候，我们走倒了边境，土耳其这个东部的边境，这六个国家的边境，就从这个乔治亚、亚美尼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这几个国家所有的边境，我们都从头到尾的走了一遍，就发现很多很多属灵的根源，包含这有那个诺亚方舟停靠的亚拉阿拉山，就在亚美尼亚跟土耳其的交界，还有很多很多圣经学者觉得伊甸园很有可能也在土耳其的东部，因为两条河流都在的发源地都在土耳其，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当然我们现在是找不到伊甸园了，就是我们这样一段的走导之后，我们就发现神有不断的开启我们，就是有一个呼召，就是我们要回到这个根源的地方，重启那个盟约的泉源，就好像是圣经记载那个亚伯拉罕当初建了很多的井，对不对？可是仇敌把他淹没了。我们就像以撒一样，就是我们要重启这个泉源，因为这些泉源都这些古老的泉源，这些属灵的泉源一直都在，有太多太多的我们的 不只是圣经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还有在我们来到这地，从2015年、2016年进到当地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前辈帮助我们，不管是美国的、德国的、各国的、韩国的，包含到现在都一直陪伴着我们走这段路。我看到我们华人虽然是说我们比较晚到，但是我们真的是很蒙恩宠，我们在很多人的基础上走下一里路，还也正好是我们现在。我们今年刚好满，我们即将满第五年，就是我这三个核心团队，我们从2016年真的落地在这里常住到现在，基本上要往，我们也遇到一些有很多神的很多丰盛的带领，但是我们也现在也遇到一些不要说困难，一些瓶颈，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有希望大家带导。就是我分享一下我现阶段的目标哈，就是这些团队的使命、学员等等，有机会，大家有负担可以再上网去看一下。就是我看一下，找一下文档。就是我们这几年，就是神给我的带领的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开启一个商业的模式来支持宣教。我就是一直是找着这四个步骤在做的，就大家看得到这个我发的那个 Word 吗？看得到吗？
可以。
好的 ，OK， 好。就我们第一步当然是第一步，就是说我们是营商为了宣教，就说因为我们到这些地区，这种地区是没有所谓的，不可能会有所谓的宣教士签证，没有这种东西。你要么是学生签证，要么就是可能要你就是要有个名目，就是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也是我们2017年开始要去成立公司团队的一个初衷。还有我们也的确是这样子，我们这几年就是我们就很可以说，我可以负责任说我们是一个好的管家，我们用很少的资本，可是我们创造了不错的一个营收，几十倍的一个营收。我们也在我们的每一笔利润中，我们提拨一个，我们不是所谓的十亿，我们是直接在营业额这样提拨一个比例。就像圣经所教导，我们将最好跟初熟的献上，我们用我们的那个营业额来支持一些，譬如说幼嫩的这当地的门徒，还有一些这些宣教工人的一些需要。所以就是。我们第一步的确是这样，我们有这样中心的这样做。我们也走到第二步，就是营商中宣教。我们因为公司的话，我们可以接触一些譬如说导游、司机等等的，我们有机会跟他传福音。 所以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同事也是跟我们的土耳其导游，他很精进，他已经去过，他很上进，他已经他19年已经去过天津学了5年的中文，而且真的是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的旅行社，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很大方的跟我们的朋友们传福音，因为我们的客人可能80%都是组内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名正言顺要求我们的导游必须读圣经，所以我们就相信神的话就是灵，神的话自然会跟他讲话，自然就是我们有这样子很恩典的机会，我们可以这样带着我们的身边那些还没有信的人去门训，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走到第二步、第三步，譬如说营商遮盖宣教。这个也是我们一直有在进行的。譬如说，就像我刚刚说，我们10月份用考察的名义，我们走到了整个边界。其实有些地方是禁制区或者是危险的，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公司的遮盖，所以我们都可以，神也开路也带领我们去到很多很多，包含亚美尼亚边界啊、叙利亚、伊朗的边界等等的。就是这是第一步。其实还有，我们也承，因为我们有旅行社的这个平台，我们也承办了一些跟组内相关的活动，包含一些事工团队的那个特会也好啦，那个退休会，就像19年我们也承办了欧洲参府的，在我也建议他来土耳其办那个退休会，也300-400人。之前我们也办过很多以福音为性质的一些特会，所以旅行社是一个很好的遮盖。所以就是我在想说，我们事工就是就像我们的这些导游等等的，就是我们很精准的福音对象，还有我们的盈利来支持这些，不管是宣教师还是说这些我们接触到的微教会也好，或者是那种比较幼嫩的门徒，譬如说我前两年也帮助过一个叙利亚的弟兄去读 DDS， 就是读门训的，我们提供他奖学金等等这些例子，还有现在也正在做的，我们一些新的华人进来的，我们也用我们公司的营业额的部分去支持他们的这些工作，所以这就是还有我们很多第三步，这所谓营商遮盖宣教，我们有很多的旅游活动都是带着意向，带着这个。不单纯是旅游，这是我们的一个宣言嘛。至少你要让这些来参加我们旅游的人是带着圣经来旅游的，他可以更明白圣经的真理，更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也有很多的预备来守望祷告，让这些人可以在这个旅程中遇见神。我们有很多说不完的见证，有很多不冷不热的人来了之后被眺望的，也有很多，譬如说我们在去以色列的行程，有里面可能有几个未信主的，就很有机会，因为这个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一群人关在一台巴士8天10天的，里面有很多的传道人、牧师甚至宣教士，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到这些人。有没有很多的见证，可能就在当场在约旦河让他受洗的，或者是。就是有甚至现在跟我们继续联系，想要出来当宣教士的，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神在这个职场上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这我们的期许就最终就是说business as a mission， 就是说营商就是宣教，没有所谓的胜俗二分，就是我们必须怎么样在这扎根有影响力，才有可能在这个行业上做光做眼，成为主的灯台，在这地的见证，包含在伊斯坦堡，在土耳其怎么样。所以这个我们的确也是走到了一个这个这今年整个疫情这样子的震荡，就好像有些教会一整年没有实体的聚会，还包含我们的公司如果一整年没有真正的盈利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所以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如果也是说寻求帮助，我觉得走到像这样子的阶段，我们也是的确到了一个，就像我讲的，我给自己的期许是说，我自己的使命宣言的2.0，我要如何的 走下一步、下一个5年这个计划要考虑，因为我们看到过去有很多的经验啊，不管是美国人、韩国人，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留在当地，要怎么样留在当地，要怎么样的扎根在这里。所以我的思考是说，我们要认真思考，说我们愿不愿意要真的成为土耳其人。其实我的小孩子从3岁就到土耳其，他现在已经接近8岁了，他完全是一个双语，他真的是。他从头到尾在台湾的时间可能不超过3个月，其实他不太认识他的家乡。就是我要怎么样帮助本地的小孩，包含我自己的小孩起来，成为一个委身大使命的门徒，如何的结果子，还如何的支持本地的微教会成为更紧密的伙伴，这是现阶段的目标。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平台。下一个2.0的5年计划，就是我们的商业遮盖施工晋升到我们的商业就是施工，就如何用商业的模式真正的在此扎根。因为，所以就是我要请大家为我们祷告，说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些核心的同工愿意成为当地人，就愿意取得当地公民身份，也有很多，就像我们在这经商有很多。对国外的人跟当地人是两个待遇的，不管是劳基法等等的，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规避这些，我们应该负给政府的责任跟税务。的确，一个外国人在本地经常有一些瓶颈的限制，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是说如何希望这个 BRC 这个团队真正是以我一个很重要的伙伴。那个明发大哥意思是我们一个很坚。一个很坚实的支持者，怎么样协助我们，可以让我们升级走下面这一段2.0？我的中长期目标是说，我们可以陪伴当地的门徒走出去，如何在这亚述大道可以遍地足坛，成为一个祭司守望者，就是为了这个以赛亚书19章的应许来努力。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相信，就是这个成就很快就会。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整个亚述大道看到一些神的工作。这有机会我可以在上海这个平台分享。还就是说，我们就是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有我们也光是今年2020年，虽然是有疫情，但是我们真的是神使用这些。就尤其是中国教会的勇气，我们今年又接待了很多人是逆向过来的，他们是进来的，可是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举个例，我们有2对人想要再回来，但是中国政府已经不允许以旅游为目的的那个护照的更新，所以你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不管是就学也好，就业也好，所以这个企业的遮盖是一个。在现阶段还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手段，所以我们也有新的同工进来了。我现在给他安排在一个团队在训练。我今天有发那个代导信在那个群里面，所以就是要请大家来支持我们的下一里路这样子。所以我有一个，这是我发出来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需要。更重要是你们的祷告，还有如果说你们愿意的话，我希望如果有感动，神感动大家，可以固定支援这些幼嫩的门徒，包含是学生的宣教师，就是他们需要花1-2年的时间来装备自己跟训练那个语言等等的装备，所以这个是我向大家发出这个需求，还有。第二步更也很需要，就是我们这个平台的也需要有新的，不管是支持还是资源，都是很迫切。因为的确我们也找到，不管是就像去年2月那个我们去以色列那个民发大哥给我介绍了几个很好很优秀的导游人选，就是我们的确有一些团就需要一些生命够成熟、装备够成熟的。不管是导游也好，领队也好，就是这些资源，还有一些商业的，因为我本身我们的团队哈，除了我之前有一些 商业的经验之外，因为我也比较老了，我接近是50岁了，47岁了。我们其他的同工们都是没有上过一天班的，完全是在中国的农村教会上过短期的，这叫什么？那个宣教士学校的短期训练就被打发出国，他们完全没有，就是没有太多的商业，所以走我们的发展算比较瓶颈是很明显，就是这个商业的恩赐的装备是比较明显的很欠缺，所以我需要大家的祷告之外，有实质的帮助的话，可以训练我们在商业上的恩赐的话，不管是专业语言等等的，还有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扩大这个公司呢？因为土耳其有一些门槛，就是我们如果说想要入籍的话，需要一些产业，但土耳其的不动产是被低估的。我举例，土耳其伊斯坦堡是土耳其最大的都市，它是首都，有1600万以上的人口，它的房地产一平米只有1000块美金到3000块美金之间。我当然我不要讲那些豪宅，就是一般性，就是所以它的房地产是很便宜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用这样子，因为有些团队这个不是新的事情，很多团队是这样做，所以我们希望有办法我们的企业可以有一些支持，可以让这些真的愿意委身一辈子埋在这地的工人，可以取得当地的公民身份。所以这是我的报告，就这样。OK，我就报到这，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回馈给我。